好，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一章，我们今天要从第十三节看到第二十三节。保罗开宗明义的讲到他自己是神的仆人，他也开宗明义讲到我们这一群相信神的人是奉召做圣徒的。那么似乎就上一个礼拜我们看的是这一个重点，这个礼拜保罗接下去就跟在罗马的弟兄们，不要在字里行间大家有没有发现，似乎保罗他真的很想到罗马这个地方去，真的很想去，他正是甚至怕他们不知道，怕他们不知道他真心很想要到罗马这个地方去，而且愿意在那些在那个地方怎么样能够得着一些果子，在你们中间得着一些果子。这个果子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让已经信主的在你们中间得一些果子，是那一些已经信主的人让他们生命里面的果实更加的丰盛，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在你们中间得一些果子，那个意思是什么呢？是原来在罗马这个地方还有很多那些不认识神，他们明明知道有神却不把神的荣耀归给神的这些人，希望他们也能够信主。其实我觉得这一个保罗他的一个心是这两方面，一方面让信主的人他继续的有一些生命的果子，一方面希望还没有信主的人也能够得着福音，这是保罗想要到一个这个罗马去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意思。同样的，那我们来讲，我们今天到一个地方去有我们的目的吗？那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赚点钱，得点学问，是不是啊？这个帮小孩去探探路，是不是？就我们也会想要去一些地方。我就是说，保罗他想要到罗马去，因为罗马在那个时代，像是今天的美国嘛，对不对？在将近两千年，1950年前，那时候的罗马就像现在的美国嘛，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嘛，对不对？全世界也是，东方以外。东方怎么样？我相信，其实东方可能也没有，这个很发达，是这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在想说，保罗居然到一个最繁华的地方去的目的，不是为了他自己的享受。我觉得这一点很感动。就说保罗他有一种心态，我觉得这种心态在他的里面没有分，你不管是犹太人，不管是这个希腊人。不管是有学问的，不管是这个聪明人，不管是愚拙人，保罗的心里面有一份的，好像不晓得怎么样，从主那边来的，就好像他欠了他们什么。你们能了解那个欠债的心情，赖又赖不掉，对不对？见面要天天见面，哇，这个是，就他为什么去？他说无论是什么，无论是什么什么的，好像我都欠他们债。我有过这样的一种呢。感觉的，我在瓦邦的时候，真的他们的领导他们的乡亲多少次表达出来说，王老师王师母，你看你们那么老远来到我们中间，对不对啊？他说我们的朋友亲戚在我们在为难的时候都不来看我们，因为怕来看我们会惹起他们的敌人的一种的记恨，这是很危险的。意思就是说，你怎么站在他们瓦族这一边。他说我们从前的朋友都不敢来看我们的，你们老远跑到我们这边还为我们做那么多事，谢谢你们。我那时候第一次很自然的跟他们讲，我说你想一个欠债的人呢、啊，是在还钱，但这个债还没有还完，我说我真的觉得欠你们债。我那时候讲的出来，为什么会从心里面这样讲，就是佤族是被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利用，就是台湾的时候曾经用了一批佤族补给他们，装备他们，让他们怎么样呢，成为突击队到中国大陆去突击大陆去收集情报。那么以后呢， 中国知道你们台湾搞这一套，对不对？所以中国政府这边呢，就因为后面有人帮助他们嘛，拿了枪有武器在山区，就是很神奇的。但是你在家乡里面这样的这个耀武扬威，对不对？有一些个性强的人怎么样呢？就看不顺眼嘛。共产党很清楚知道，所以就把那一些看不顺眼你们这些人里面，就把他统统拿到中国去受训，受训完了以后怎么样？也给他补给，给他什么回来？到这个里面呢，台湾太远，中国这批瓦族呢又近，所以呢源源不断的支持他们呢，就把台湾支持这批瓦族把他赶到泰国来。那我们一去的话呢，谁把我们带着这群瓦族的当中？到后来怎么样呢？时间慢慢长了，中国也不用这个瓦族了，台湾也不支持这个瓦族了，因为很多的目的都已经过去了嘛，所以他们很辛苦在那边生存，对不对？因为有这段的历史，所以等到他们谢谢我的时候，我是觉得说中国人欠你们债，上帝耶稣要我来还，就是很真实的有一种欠债要还债的感觉。没有我到现在一点都真的想起什么，我也从来不高举，我也从来不是太愿意去跟人家讲我在那里到底怎么样，是一种欠债的感觉。我那么体会一点点保罗被神改变以后，上帝的呼召临到他，让他觉得他是欠了所有这一些人的债，什么的债？福音的债。然后等到有一天，我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欠债的感觉的，不是，这个交也交不会的。等到哪一天上帝给你有一种觉得欠人家福音债的时候，你那一种又不想赖又不想逃，对不对啊？你里面会产生一种极大的力量，愿意去面对，而且心甘乐意的怎么样呢？心甘乐意的把自己摆上，心甘乐意的把自己摆上。所以当我看到这边的时候，我看出来保罗的一种光景。我们有没有不知道，但是我曾经在瓦族当中传福音，有过这样的情，有过这样的情绪，而且有过真实的这样的一种体会，欠他们。但是我反过来讲，我们今天得着福音好处以后，我们有没有觉得欠什么人福音的债？因为他下面讲到了嘛，我不因福音为耻。很显然的，在罗马这个地方啊，又那么繁华，又那么政治文化各方面，对不对？信耶稣的人若是在社会上的地位没有人家高，若是一个信耶稣人在社会上的钱财没有人家多，是不是？他要传福音的时候，他是觉得很荣耀，还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你们讲，不好意思。你知道哈，我们在山区里面传福音哈，以我跟大妈的水平啊，在泰国真是很少数很少数的上层了嘛，学问也好，各方面也好嘛，是吧？所以我们到那边传福音的时候，所以我常常讲，我们到泰缅边境传福音真的不像耶稣，好像就是我们真的比他们还不错的嘛。他们到我面前来就觉得，哇、哦，这是变成这样嘛。但是反过来讲，假如你跑到一个地方去，特别像在罗马，我在讲，等到你感觉你在这个社会，在那样一个 society 里面，你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如人，那你要去传福音，你到底觉得像我们在泰国这样传的感觉呢，还是另外一种感觉呢？所以其实我在想，奇怪，保罗他为什么不用正面的话来讲？我以福音为荣，他是讲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就拿我们来讲，我们到泰国北部去传福音，真理为名，我们真的以福音为荣哎。后来想想，那个福音为荣到底是那种感觉是什么？因为我们在一些比我们做在世界上看来水平比较差的人，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才会。但反过来讲，我们到一个以世界人的眼光来看水平比我们高的地方怎么样呢？我们能不能很谦卑的说，我真的不以福音为耻？都不要讲说以福音为荣嘛，先以不以福音为耻，有可能吗？ 但是等到有一天你慢慢真是得着那个福音在你里面成为真实的时候，你真的发现世界上还有什么财富、地位、学问可以跟我们得着的福音来比的时候，里面那一种自自然然的就出来了，是不是啊？至少到现在哈，倒也是。其实我在山上也这样讲，我怎么讲呢？我说一个男人最大的成功不是他学位很多，一个男人最大的成功不是他钱财事业很多，一个男人最大的成功是让他太太很幸福，太太脸上的微笑就是男人真正的成功。真的，我所要，假如说在我心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价值，这是一个美好的东西的话，在这个东西不损失的情况之下，我能做些事情，这个东西会损失的，我可能宁愿不要。那保罗他那个感受不像我那么感情啊，真的，或许我从小需要一份爱或者怎么样，等到我得着了我很珍惜。但是保罗他得着福音以后怎么样？他得着福音以后，他真的，他里面的福音哈，跟你外面罗马人所有一切成就来比起来，他也不会觉得羞耻，他也不会觉得怎么样。所以保罗他讲过一句，在他生命里面很真实的讲出一句话，我的意思不是鼓励大家去讲这样的话，而是去思想，假如我们得着的福音像保罗一样的话，我们也会真实会这样能体会的。他怎么说？他说我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有没有？就是说，就别人以说得着一个钻石为至宝，但是保罗他说我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看世界上的一切如粪土。这句话很容易讲，但是真实的光景是怎么样？摆在你面前什么东西，你要选什么？就甚至我们要什么嘛？这是很真实的嘛，对不对？保罗以后用他的生命，他不再去换在犹太教宗教界的地位，他不再去换，因为他有罗马公民呢，他是双重国籍，他又是罗马公民，又是以色列人，对不对？在以色列人中间，你要追求什么？追求在犹太教里面的地位嘛？哦，他那时候有这个地位，他放下。对不对？他可以从祭司长那边得着文书，去抓那些信耶稣的人。你知道吗？但是呢，他又有罗马公民的身份，有没有？人家巡抚抓他的时候，他说：“你们对一个罗马人没有审问他，就这样的打他可以吗？这样抓他可以吗？”这些百夫长、千夫长听到以后，他都急起来说：“我们现在想要罗马公民级都还录不进去了，这个人是一个罗马人。”圣经里面记载，那他有罗马的公民，他不到罗马去寻求他的这个社会上生活的前途，他在犹太人当中不追求在犹太教宗教里面的地位，是什么东西改变的？因为他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福音的，在他里面成为他的真实，所以他可以说我不以福音为耻。然后我们也听过很多的话哈，就是假如说，有一个妈妈，这个火灾的时候为了救女儿，对不对？为了救女儿，火灾的时候为了救女儿，把女儿维持了很好，但是她自己的脸烧了，你看，她的女儿慢慢越来越大了，一直觉得她的妈妈在我同学面前出现。就是我丢脸，同学到家里来以后怎么样，就是说这是我们家老妈子了，那这样，因为他以他爸妈妈妈长得丑为羞耻了嘛。年纪越大越大以后，他的叔叔看不下去了，他的爸爸又早死，他的叔叔看不下去了，他的叔叔看不下去，有一天呢，他叔叔就给他看一张相片，一个小孩很小，然后呢爸爸妈妈小孩很小，给他看张相片，因为在他印象里面有爸爸在那大火里面烧死了嘛。结果他看，他说这是谁啊？他说这就是你爸。他这个呢，这么漂亮的女人是谁呢？他说这就是你妈。他怎么这怎么会是我妈呢？他的叔叔才跟他讲说，在一场大火里面，你爸爸过世，你妈妈为了救你，她被火烧伤。等到他知道这个以后怎么样？ 他以后可能看到他妈妈脸上的疤，他觉得他不会在意他妈妈脸上的疤为羞耻了，不是吗？其实今天我们人常常要我们自己的面子，我们真的体会到说，其实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羞辱钉死是为了我救，我们也真能感受说，我们真的不会以福音为耻，而且我们也真正得着以后，我们会很喜悦的去跟人家分享。我觉得这句话，人家说这句话为什么在罗马书里面写，因为在那一个罗马这个地方的人，就像今天在生活在美国的人一样，不是最精华的人能够到美国的，都是都是 somebody， 这句话讲得很好，都是 somebody 的。但是我们真正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得着了福音，认识到了耶稣这么样的尊贵荣耀来到世上，我们真正得着了，我们在人面前还会以耶稣为耻吗？哎，你们这些人，你这什么失败了，对不对？你们还讲耶稣，对不对？我们真正里面得着了，我们就这个把握，就这种把握。所以其实我在山上的时候，也给那些也让那些不信主的那些很有权力的人物讲的话给我很大的鼓舞的，非常非常大的鼓舞的。我们那个董事长真的是美国纽约地方法院起诉他，$200万，他那时候给我看他的资料，人家什么资料，他的意思就是说，王老师，我是这样的人，你怎么看待我？所以我们两个也是无话不讲。到有一天他讲一句话，真的让我发现说，是的，我们真正在他们中间生活的，他们看得出来。他给我两句话，我觉得给我非常大的激励。他说，王老师，你是一个不要老兵保护，你心里面比我还有平安的一个人。他一天跟我讲说，他说，王老师，你在晚上没法睡觉。我说，你有那么多卫兵保护你，你还……他说，真正发生事都在晚上的时候，就晚上不敢睡觉，我白天才会睡觉。为什么白天才睡觉呢？因为白天卫兵不会睡觉，晚上卫兵会睡觉。他是这样的人的。你能想象吗？所以由他妈妈发现，为什么呢？在情况很危险的时候，学校有事，我们什么有事，我还有一个人下山嘛，也没有卫兵，也没有什么嘛。他说，王老师，我觉得你稀奇，你没有卫兵，没有老兵保护，但你里面的那一种的平安把握，是他没有，他体会。他这个话跟我讲的时候，我说真的，这真的我在一个人下山的时候，对吧，那种感觉好像神与我同在，甚至于下山的时候，哇，在思念主的时候，有很多的话，有很多的信，一边走路一边可不可以看圣经啊？平常把圣经读熟了，应该走路是思想的时候，圣经会来的，我真正告诉你，就那种感觉，哗一下子很短的一个钟头、两个钟头的山路，一下就走完了，真的好像同在，也想不起他，那变成这样。他后来又讲了一句话，哎呀，我说这个人呢，他说，王老师，我看你跟王师母两个人你们的满足是不需要用钱来达成的。这个人他有多少钱我不知道，但是昆沙一投降的时候，他也找我去，王老师，现在昆沙投降了，我们不需要打仗了，军火钱可以省下来，可以做一些地方发展、转型、转业，为老百姓、地方做些什么事情。王老师，这样，他一开口就是$10,000,000。他说，就是你规划一下，怎么样给地方的百姓有些什么东西的转型？他跟我讲几个项目。 什么龙眼园啦，这个缅甸的猪场啦，啊，什么交通的猪肉啦，七七八八这些东西，我真的没办法想象它有多少钱这样。但他既然讲说，王老师，你的满足是不需要用钱做材料的，就他不需要看到那个什么东西。我说在那个情况之下，我真的慢慢一种体会，我们得到的东西，真的成为让那些，就我们常常不敢跟他讲福音。其实问题是因为福音在我们生命里不是真实，所以我们还会以福音为耻。等到一天我们真正得到福音，你发现比你有钱、比你有地位的人他都羡慕的时候，你还会以福音为耻吗？啊？他一直没有表示他要信耶稣。今天我稍微讲一下，因为我用这个罗马这个地方不以福音为耻，给我里面的感触很深的。他一直在跟我讲一件事情，他睡不着觉，他会找我。他常常有一些烦恼的事情，他会找我。找我以后呢，我就跟他讲说：“我说你啊，你烦恼的事啊，假如在你管辖的范围里面有一个人，你烦恼的事，他能帮你解决，那个人很危险，你可能会杀他，因为这个人能力比你更强。”所以呢，你真的在一种，就是等到你想不通、有困扰的时候，你没有出路。但是我有出路，我虽然没有你能干，我有出路。为什么呢？我至少还有一位上帝，我可以依靠。听，对不对？他也不表态，你知道，真正的领袖、政治人是不表态的。所以不表态的人是有 sense 的，是有政治 sense 的，真的是这样。最后慢慢到最后他只讲一句话，他说：“王老师，假如有一天我真的能够有自由之身，但我很想跟你一起办一所学校，好好让一些年轻人知道人世间是什么回事，让他们小年轻的时候知道走在正路上。”这是我们很多次对话里面的一种情况。我在想，等到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福音是一种荣耀，福音是神的大能，真的可以拯救、改变，让人可以起根本变化的一个神的作为。好，我分享到这里的时候，福音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是什么？真正的这个福音在我们里面是什么？假如福音在我们里面只是一套福音的内容道理的话，很好讲。假如福音在我们里面真的是耶稣的，就其实人家问我说，这个大帝什么是福音啊？我说福音就是耶稣。你耶稣也可以是一本书里面，比如说就是你说啊，美国总统谁是奥巴马？我们都知道嘛，对不对？他现在传记也出来了，从小啊到大啊都出来了。但是奥巴马跟你什么关系？啊？今天也是一样嘛。今天我们知道福音很多的东西，但是福音在我们里面是什么？假如是一个真实的话，你慢慢会发现欠债的感觉也来了，有没有？不以福音为耻的这种真实性也出来了。哇，我觉得这个是 这种叫做真实。虽然得着福音的人有先有后，福音到底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但是我要问啊，福音从犹太人出来的是现在是犹太人信耶稣的多啊，还是外邦人信耶稣的多？外邦人多。假如现在这样，假如我们问个老基督徒啊，到底是信耶稣很久的人更能触动你的心呢，还是刚刚开始信主人能够触动你的心啊？好像得着福音，新信得着福音的那种新鲜活泼的那种感觉，跟信到久了一个，就像犹太人一样，闻道有先后。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有没有真正得到，而且越得越多，这是一个重点。好，下面的关键出来了。他说这一个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人。神的意在这个福音上已经显明出来了。 神的意在这个福音上面显明出来，对我看到这句话的意义，福音所显明的意是什么？这个意跟爱，我觉得这时候 我真的把它连在一起。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在查约翰一书的时候，一章九节怎么讲？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是不是啊？怎么可能是神是公义的，是信实来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读这节圣经应该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慈爱的，对不对？神是蛮有怜悯的，他一定要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公义怎么跟赦罪连在一起？这个义的成就就是福音嘛，就是耶稣代替我们。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当我们真实面对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切的不义怎么样？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让我们可以有一条有义，就可以去走这条路。我用一个比喻来讲，我用个比喻来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有一个人帮助你解决一个难处，就是一个很有钱、一个很大的实业家，你有困难，他可以帮助你，他有爱心帮助你，免你的债，解决你一切。但是呢，他同时有个 offer， 一个是我可以解决你的债，欠债我可以解决了；另外他有个 offer， 你可以来加入我这一个，加入我这个企业。等到你真正加入他这个企业的时候，跟他只是帮你解决一些债，解决你一些问题的时候，假如我用这个来比喻信耶稣的话，信以至于信啊，我们到底选择是哪一个？你要那个人帮助你，你只要相信他一次，他能帮助你，帮助你。但等到有一天你真是加入了他这个领域的时候，你要一直在相信他的决策，他的领导的领域，一直走这条路的时候，你就不一样。我觉得很可惜，我们今天常常我们常常信的耶稣，信的福音是什么呢？就是在就不是信以至于信，不是一直信下去，我们只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来信一下，等到完了以后我们过我们自己的日子，你们同意吗？我们到底信了主，进入了神的这个天国的范围，还是我们只是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才要来信一下？你向您看写明出来，这意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这个信刚开始是一个开头，你一直信下去，这个意就不得了，一直复辟。但是我们今天信耶稣，今天我们信耶稣什么信？信一次，主啊我错了，又来，就一天到晚，我们一天到晚承认什么？这个企业的饭我们不加入，对不对？是吧？每一次有困难的时候嘛，就来，老板帮我一次，对不对？还帮你一次，老板帮我一次。神也有这样的爱，但是问题对我们有什么益处？今天我们信耶稣是什么信？我们到底进入神的国度，还是我们也需要是来找耶稣？这意是因着信，本于信，以至于信。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挑战。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我要讲，我们到底是相信自己，还是相信这位主？这是一种一生的，这是一种是进入一个，我是称作它是进入一个领域，在这样一个。以我的体会了解，就是我们信主这件事情，不但是主可以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信主这件事是进入神的国度，让基督做王，我们愿意一直相信，那他讲的话不会错。虽然我的头脑说，我听主的话我会吃亏，我听主的话我很难过，但是呢，我知道主这样定规我是对的，是为我好的，就算我现在有点苦，我也愿意受。就像我被人家看成是阿达玛空孤立啊，那么我也愿意，人家说我头脑空空的，我也愿意。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什么呢？我相信神对我的神的话，神的心意一定会成。这样的相信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我常常 我常常发现我们只是利用耶稣，就我们利用一个好心的人，有没有？我们在山区真是碰到这样的，他一有困难嘛就来找我，王老师啊，这样王师母啊，要我们帮他。但是他会产生这种困难的问题呢，我们怎么劝他，他就是不听。他不听以后的话，有了问题又来找我们。我们那时候都还会，我们那时候都会有点可怜他，还是帮他，更何况我们的主呢？你慢慢去思想一个问题，等到有一天你明知这个人这样做下去会发生这个问题，而发生这个问题他来找你，你愿意继续帮助他爱他吗？那真的吗？在这种情况怎么办？其实常常我们也是这样，但是对那个得着我们帮助的人，他以后又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去生活的时候，就这种问题一直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了。当我们跟随主，就慢慢开始发现了，苦只是苦一时，对付自己也好，放下自己的想法各方面，只是一时的难过或者一时的面子摆不下。等到这段时间过去以后，你发现那个平安来了，那个稳妥来了，对不对？那个慢慢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真是一条正路啊！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思想？保罗不以福音为耻，他真正得着福音，神的义在这个福音上面显明出来。这一个显明在哪里？显明福音在保罗生命的里面显明出来，就他愿意一直相信，一直跟随，一直往前走。真的，下次你们再想到，信耶稣，对，信主是爱，主会帮助我们，主也会拯救我们。我们到底是愿意进入主所带来的他的这个领域，我们进去一直听他跟随他，还是我们只是知道耶稣有能力，只是一有困难找他来解决一下，一再也找他一下，完了以后呢就过自己的日子，按照自己去生活，就这样了吧。本与信，以至于信，弟兄姊妹，你好去思想。就是一直这样的跟随，一直这样的相信。我们什么时候在哪一个层面什么的范围，我们对神的相信停止，要按相信自己，按照自己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慢又要有问题了。等到我们一直走在因为相信神爱我们，因为相信神的话，因为相信神对我们人生一切的带领，我们真的可以放心。我要讲，我们在座的父母亲啊，都算正常，都爱我们的孩子。我们爱我们的孩子，都不希望他受苦嘛。但是为什么你们爱的孩子，你不喜欢他们受苦？你们的孩子跟你们在，他总觉得很苦哎。不就是今天我们的写照吗？伤神是这么的爱我们，为什么我们总觉得听神的话是那么苦呢？这个就是我们人性里面很多的东西嘛。我慢慢这样去想，所以我们愿意相信耶稣，我们愿意一直跟随耶稣，那一种的信是，就是我一头子栽在你里面了。你知道日本企业的成功啊，跟中国人的中小企业之间的关系啊，我觉得是不是民主型 DNA？ 是不是 DNA？ 就是，人家一个日本人是他，我碰到了一个老板用他，他就变成我是这个企业里面的一份子了，他就哇一直在里面。中国人是不是呢？我今天搞到你的公司去了，是学你这的东西，我出来直接去看老板，是不是这样？哎，会不会我们中国人的 DNA 比较那么不会像韩国人呢、啊？不会像什么人这样的，好像，我真的我不晓得哈，因为我们的弟兄跟我讲到 DNA 的时候，就这个东西很厉害，是我们生成的，你怪我也没办法。有的时候我跟我妈吵架的时候，就是讲这些话，我都想变成个好人了，你生成我这种个性。这样，所以这种个性呢，信耶稣以后倒蛮管用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的 DNA 跟我们肉身父母 DNA 不一样， 真的，我的上帝啊，我对我自己也不满意，更何况你呢？你也不满意，但是我真的不想这样。所以你有能力，你改变我，我真的变成这样求的，真的。所以保罗他得着了这个福音的秘诀在于本于信以至于信。真的，我把这句话记在我们的心里面。义人必因信得生，哇，这个得生就是得活，可以从很多死的里面东西活起来。那么这句话是用在谁的身上呢？这句话是用在亚伯拉罕身上。亚伯拉罕跟撒拉在人看来已经是一个僵死的人，却能够生出以撒来，这就叫因信得生。那个生就是活。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生就是活。今天我们死在多多少少我们自己的个性，我们自己里面，因信得生，可以活起来，这是个盼望。这个什么？这是福音带来的一个，要信啊，继续信，呵呵，是这样。我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在人世间好像想世界上的事情头脑复杂一点，我真的跟随主蛮单纯，这是你们可以跟我说清楚。我不知道为什么信主和信的那么单纯，那个信主那个心那么单纯，可能神给我的环境，成长的后来长大了以后，信耶稣以后的环境相对的来讲比较单纯了，所以呢，相信主的心比较单纯，真的愿意这样相信他。好，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保罗他转眼一看，看到神的愤怒从天上已经显明。假如我们没有看见神的愤怒哈，我们也不会去珍惜，也不会去追求福音。假如用我的眼睛来看，假如我说神的愤怒在美国这些不情不义的人身上已经显明了，我看到了什么呢？这个愤怒是什么呢？这个愤怒是那么多人忧郁症，那么多人家庭不幸福，那么多小孩说生活那么富足，是不是？结果呢，确实那样的无赖，是吧？无理取闹，是不是？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 sign， 一些 sign。山上的小孩几个人在那边丢几块石头，是吧？他们玩得那么开心，是不是？对不对？我们今天到礼拜堂看到小孩在一起抢玩具，是吧？哭得叫了大了啊，大人要来。我觉得这种不是个sign。到底我们觉得什么是神的愤怒？我们觉得什么是人的幸福？假如这样讲，什么是神的什么是人的祸患？什么是人的幸福？想让我们听听看嘛。我的感触真的深，上次真的我在讲台上讲，我们总是追求平顺，我们以为平顺就是平安。我们常常追求享受，我们以为享受就是幸福，其实不等于嘛，是不是这样？啊，假如幸福就是福音带给我们的一种生，对，平安就是因着信主、认识主、进到神的里面、顺服、继续跟随主的一种的美。那么这个善意就是很好嘛，福音。假如反过来讲怎么呢？不。我们追求到的东西到最后让我们痛苦，我们想要的东西的追求的过程里面是要我们怎么能有压力，举例来讲，这个东西就路走错了嘛，就好像不是走在神的心意里面，不把神要我们做的是这样的一种的情况，结果就变成一种很今天我说我们去追求世界上一切的东西有这种现象哈，我觉得还有情可原呢。今天假如大家到了礼拜堂说是信主的，信主还信了那么有压力，还有属灵忧郁症，我觉得真的是很可惜了嘛，有没有？是不是这样？怎么信主信了会有那么大的压力呢？是不是讲没有讲对的，做梦又做不到，是不是？又不能不讲对的，一天到晚在这种里面，这个不是很辛苦吗？所以我慢慢去观察，求主给我们一种眼光，这种眼光就是看神的愤怒显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假如我这样问哈，抵挡真理哈， 信耶稣人会不会跌向真理啊？啊，应该不会。但是事实上呢，是外邦人更抵挡真理呢，还是犹太人更抵挡真理？你们讲给我听。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啊，犹太人嘛，对不对？所以等到我们心里面不全不义，就是我们心里面不敬畏我们神的时候，我们就可能成为一个抵挡真理的人。这么厉害。所以求主慢慢慢慢开启我们，慢慢开启我们。下面他讲到的一些事情，我们以后慢慢一个学习，我们不要在我们的外面去寻求神，我们从我们的内心深处来寻找我们的神。因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哪里啊？原显明在人心里。你在你心以外去找神的时候，你会发现被一些人的心反而迷惑了我们的眼。当我们真的，我们，我再说，爸妈可以做见证，我是一个真心愿意在神面前面对自己的人，愿意真心的面对自己。你慢慢慢慢的怎么样，你不要讲佛教很多的话，一个人心清了，他就能够更容易去发现一些上帝照在我们里面良心的一些功用，是不是这样？就人透过良心能够体会一些神的事，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所以以后我们跟佛教界的比较真心高层的他这些人，我慢慢去跟他思想的时候，我们从我们的内心到最后，他最后顶多能够发现他里面的善心，这都是上帝给人的。但是他这一种面对自己的面对自己的内心，发现人有善心，这个善心能不能帮助他找到神不一定，差别就在这个地方。我们不要去轻看那些在佛教界里面的，有的时候他因为他常常做一些功课的时候，是真的是面对他自己嘛，对不对？他是修他的心嘛，是不是这样？因为我真的跟一些佛教界的居士我也接触过，跟他谈话里面我有发现这样一个情况，他是很真正愿意面对他自己的心嘛，只是他的出路在哪里的，他的出路就一个，靠他自己修嘛，是变成这样。但他面对他自己的时候，他真的发现人是里面有善心的，这个善心他把它讲成是佛心的嘛，对。所以其实我说这个善心也是上帝给人的嘛。今天我们有没有一种光景，我们不要去看外面的人对我们怎么看，我们在外面要去找，我们从我们的内心的世界，我们去来面对神，就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所以你到最后只要是外面告诉你的，不是透过你自己心里面，神启示你心里面的，你对神的认识都有限，甚至于被别人拦住你去认识神。我在讲我们传道人可能会拦住你们认识神，假如你们一天到只听传道人讲的话，而不回到自己内心世界去面对上帝的话。我有一次问大妈，问他去，我们在成根的时候，先知嘛，对不对啊？是，因为有个老先知骗一个小先知嘛，我都是经嘛。那次我们成根都在这边，我就问了个问题，这个先知是什么？别人为什么叫他先知呢？因为他曾经上帝要他讲话给以色列百姓，他就跟他们讲了以后，对不对？他是叫先知啊，他叫先知，他是先知以后，他讲的每一句话都是上帝要他讲的吗？啊？你们要小心，你要小心。你不要说这个传道人听了几句话好像真的有帮助，以为他讲的每一句话都是上帝透过他来跟你讲的，你不要这样想。为什么？因为我很清楚知道不是嘛。对不对？你们以为也没有用啊，对不对？传道人不会骂人的啊，传道人不会摸摸摸在那边你我嘴巴里面念念有词的啊，会不会？会嘛。那个时候他讲的话有上帝要他讲的。我们要有一个心，就神人所能知道有关神的事情，原本显明在我们心里， 你自己知道的，只是你要不要承认而已，是这样。所以就是当我们愿意尊敬神，当我们愿意真正把神当作神，你会发现我们面对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种很深的渴望，只有神能够满足。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期盼，这个期盼除了得着了神，我们的心就得不着安息。丈夫不能给你，妻子不能给你，钱财不能给你，世界上的一切包括你的儿女温情都不能给你的那份心灵最深处的那种对永恒的期盼，这一种的期盼是我们内心深处有的。所以我讲了，所有的动物界只有人有崇拜的行为，猴子啊，在这个灵长类的动物啊，从来没有盖庙盖教堂，没有这回事，因为它里面没有这一种最深的心里面那种期盼，对永恒归属的那一种的期盼。忙到想不起，对不对？一病了就想着我死了要去哪里，就开始急了。这就是一种人内心神的实显明，因为上帝是永恒的，你有一种永恒的期盼，这个东西在你心里面，不是其他的动物有的，没有的。所以这是第一个，就说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好，它有两个，一个是我们回到里面，一个是我们去看所造之物，上帝所创造的这世界。上帝有次序，你怎么知道有次序呢？天象不乱呢，对不对？他是神性借着他的创造，他的智慧怎么会生生不息啊？树看他死了有种子还有长，是不是？对不对？你看我们的神是生生不息永远的，我们的神是有次序的，我们的神是有智慧的，借着所造之物，一个是我们的内心，一个是借着神所造的天地。所以我讲了，天地只会被破坏，天地不会变坏，只有人会变坏。所以我再说，你看人有的时候会失望，有的时候你心里面闷的时候啊，到山里面到哪里自然环境去走走，心胸还开阔一点，你同意吗？是吧？其实当我们人跟大自然接触的时候，也是有一种蛮好的经验经历的，是这样。就是说神的永性，神的神能是借着他所创造的东西显明出来，里面有那种生生不息，有一种浩瀚，有一种伟大，有一种怎么讲，他变成这样，所以让我们心存敬畏。我觉得好，那下面讲到的是人的软弱在哪里呢？人的软弱，我们虽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而且怎么样呢？我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昏暗，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成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心。罗马这个地方可能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拜，就是当我们人有一种永恒的期盼，结果又用有限暂时的东西来代替的时候，上帝称这样的一种转变叫愚拙。啊，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什么叫愚拙呢？他自以为聪明，对不对？哦，上帝我看不见，结果怎么呢？搞一些有心的东西来代替上帝，有没有？就今天我们追求世界上暂时的东西，我们以为很聪明，结果怎么呢？结果没有想到我们是放下了可以得着永恒的上帝，结果用追求暂时的东西来代替了我们这一生活。你说我们到底是愚拙还是聪明？反过来讲，你一直追求的还是这位上帝，永恒无限的上帝，我们在世界上这一样可以生活，但反过来讲，我们用我们的聪明去追求一些什么东西，以为这才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目的， 反而把我们人生内心深处那个永恒归属的东西寄托在今天我们实际上得到的有限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愚种。我下面用一个大家比较能够体会的东西来讲一下，原谅我哈，我常常要讲大妈，我常常讲我们的关系。当然我不是把它比喻做神了，我说一种很美的关系，假如叫夫妻的关系，假如我很聪明，把太太摆在家里拼命去赚钱，赚了钱就怎么样了，我买颗大钻石给她，对不对，来代替我们的爱。你怎么想，你这个想法聪明还是笨，你讲给我听。
我老婆就喜欢。
小英小英小英。你慢慢慢慢，你慢慢慢慢就会发现，好，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就是互相，假如说太太的要的是这个的话，他就把他先生对他的爱变成了一个有限的东西，他是愚笨的人。愚笨的人不是坏人，那是在神的眼中愚笨，可能在人面前还是很聪明，哎，是这样。但是反过来讲，当你知道你太太看重的是这一份爱关系，我愿意多用点时间陪伴她，我用多一点时间做她喜欢的事，比我用这个时间去赚了什么东西，买一个什么东西给她，你要做什么。假如我们知道神爱我们，我们要什么，我们要什么东西做给神，这句话我们以为是不信主的人，其实我们信主人也是一样，对不对，我们到教堂里面去，上帝真是要我们忙到这个样子吗，这个搞那个搞，搞到最后先生回家也没有饭吃，是不是，对不对啊，对不对，然后别人不做还骂人家，对不对，你说上帝会喜欢吗，就是把爱主变成这一套东西的，我觉得也是一样嘛，一样的意思嘛，就我们人常常会把一件很宝贝的东西，一个有永恒价值的东西，一个有美好意义的东西，我们自以为聪明，把它变成一套做法，把它变成一种什么样的一个什么东西，到最后怎么呢，反而把那个美好的那个原来的关系不见了，生活里面常常是这样的，你同意吗，大妈结婚纪念日，她从来不要我送她东西，她讲一句话让我心里很温馨的，她说，大爹，你已经把在每天生活里面都把你最好的都给我了，她说你比结婚纪念的礼物都宝贝，你们哪个姐妹愿意讲这样的话，但是当然弟兄也真的要每天生活里面就把你的爱给你才对，不然你要叫他怎么讲，叫他说谎了，对不对，就让我慢慢慢慢把一件事情看到个底，我们不要把我们知道神，结果把神该有的荣耀变成一种虚谎的东西，用什么东西来代替，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们说不信主的人，他不信主他会这样做，他有情可原，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也这样做，我慢慢慢慢的学习，慢慢慢慢在神面前去体会，保罗他跟罗马地方的人所讲的话，一方面看起来好像是提醒他们，有那么多的人他们拜虚无的神，造出偶像来拜这些东西，我希望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一方面也提醒当在罗马这些地方信耶稣的人，因为罗马这个地方是有很多的偶像，有形的无形的偶像，假如我这样讲，美国有没有偶像， Kobe Bryant 就是你偶像，
是吧，
对，我只这样说了吧，是这样吗，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偶像，什么叫偶像呢，没有上帝可以，没有他不行，啊， 没有上帝可以，但是没有他不行，众多偶像。是不是呢？等到我们把神本身就变成一种有限的我们自以为聪明的这个东西来代替他的时候，神的愤怒就会起。这个神的愤怒啊，有的时候我们做父母会不会生闷气啊？也会啊，就是我们做很多事情会让我们的神很怎么讲，我这个愤怒这两个字我不知道中文翻译的怎么样，哎，我也不太懂原文啊。那种愤怒的意思不说要打你要罚你，就是让神很痛心，很用人的话就很不爽，很怎么讲，就是我比较不太会形容，但是我有时候会有这种情绪。对，大妈有时候我也会有，大妈虽然很好，但是总不是完全嘛，我有时也会有，也会有一种什么，是这样。特别是我怕他受骗，被人家骗着了，被人家利用了。这是我现在学的功课，上帝有话，明天跟你们分享。OK， 真的我们求主怜悯好不好？真的，不让永恒至主的上帝变成一个有形什么的东西。为什么？因为有形的东西我们可以掌控，你知道吗？我们希望用我们可以掌控的东西来代替上帝，上帝也被我玩与鼓掌之间了。等到我们真正相信上帝是永恒无限有大能，引起我们里面那种敬畏，我们才不敢用我们手搞得出来的东西来代替他。有一个心理学家讲了一句我觉得非常关键的话，不知道是不是事实，当他讲这句话，他怎么说呢？他说人内心深处对上帝有种无奈，他是不信主的观点，他有种无奈，他不甘于自己是个被造的地位，他想要做一个造物主，他想成为造物主。人性里面有这种东西。他说女人怎么样呢？女人就表现在他对他儿女的那种什么里面，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孩子是他生的嘛。男人就表现在他的工作事业的里面。当然现在因为他这个是比较这个24世纪中叶的人，以现在来讲的话，其实今天有很多的女企业家她可能也不生孩子，对不对？意思就是说人要想用他自己所能够掌控能够做的东西他来做成。假如这真是我们人性里面一个很大的挑战的话，要敬畏我们的神真的不是那么容易，你同意吗？敬畏我们的神就不是那么容易。我们常常想要用一些有限的我们能够造的我们能够做的东西来代替神的时候，怎么样呢？就变成说这个上帝听我的了嘛，对不对？因为这些东西是我做出来的嘛。所以求主让我们把神的地位给神，我们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不要成为一个不虔不义的人了嘛。不然的话有一些神的愤怒会显明出来。OK， 我今天跟大家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点祷告，主人的话是有限，但是保罗内心世界被你圣灵感动，能够有这样一种真实体会的心，我真的求主，因着我们本于信以至于信，一直得到主你福音的缘故，我们就能在保罗的道路上跟他走同一条道路。愿主你施恩，到有一天我们真的不以福音为耻，我们会以得着你自己的福音成为我们生命里面极大的盼望。因为我们进入了你自己的国，成为你国里面的一份子，我们就愿意一直听天国的王耶稣基督你自己的话，相信你为我们一切的安排。不管我们在自己的眼光当中，别人的眼光当中造诣的是顺是逆是苦是乐，主啊，与我们的生命都有益处，我们愿意这样的相信，一直走到跟随主到底。谢谢主，谢谢主，让我们把你真的是我们的神，我们就愿意把一切的颂赞敬畏都归给你。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